国人权问责中心成立的契机，源于美国国会通过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这项法案在2016年12月23日在奥巴马总统签署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的同时，亦都随之生效成为法律，令到美国总统今后有权对全球范围内腐败和侵犯人权的外国人实施制裁，包括拒发签证和冻结在美财产。美国人权问责中心由九位关心中国民主与人权的美中人权活动人士共同发起成立，致力于搜集中国人权侵犯者和贪腐者的证据，并且建立资料库，撰写相关报告，推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实施，以及在世界各地民主国家通过类似的法案。发起人之一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对美国之音说，相关资料库的建立能够对中国侵犯人权的官员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这个对很多那种恶劣的官员是一种威慑，因为毕竟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最终会不会上这个惩罚名单上。如果他
杨建利说，这些对很多恶劣的官员是一个威胁，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最终会不会上惩罚的名单。如果他没有上惩罚名单，但是他们的资料库里面肯定会记录他人权侵害的事情和证据的搜集，对他未来怎样来到处置本身就是一个威胁。这些他们希望本身对中国人权的改善能够起到正面的作用。美国新总统唐纳德·川普是否会制定相关制裁名单向中国施压，目前尚不清楚。杨建利认为，鉴于川普就任之后美中关系可能会趋于紧张，新的人权问责法被使用的可能性比较大。
针对俄国的呢，马格尼斯基法案通过以后一直都没有启用，第一次启用啊，就是那个俄国侵占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
杨建利说，针对俄罗斯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通过之后一直并没有启用，他第一次启用就是俄罗斯侵犯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之后，所以他和两国的外交关系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预计未来美中两国的冲突会比较多，他相信这个法案被启用的频率也不会特别低。杨建利又表示，中国人权问责中心亦都正是讨论制定相关的惩罚名单，以期能够成为美国政府参考的名单。他透露说，名单的范围可能会主要涉及中国哪一些严重侵害宗教和言论等基本自由的省部级的官员。中共高层领导人会不会上名单呢？杨建利表示，虽然这些人应当被问责，但由于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在落实过程之中会牵涉到外交关系等的很多方面，鉴于名单的有效性和可接受性，暂时并不会将中国副总理以上级别的官员纳入名单。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筹备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除了杨建利、曹雅鹤、方正、周峰锁、陈光诚、滕彪、和同木、韩连朝以及傅希秋牧师是另外的八名发起人。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他们参加了民主教育基金会的活动之后，大家对成立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想法一拍即合。两日之前，美国国会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过去多年以来他们亦都一直致力于推动这项法案的通过。中国人权问责中心与其说是一个机构，不如说是一个平台，是这些志同道合的人权活动人士为他们共同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而形成的更大的联系的纽带，一起出钱出力分工合作。
这些人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走在一起，因为这些朋友平时合作就非常多，而且对这个法案最关注。
杨建利说，他们这些人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的目的走在一起，因为大家平时合作就非常之多，而且对这个法案都是很关注的，并且在推动这个法案的过程之中都做了贡献。这个法案一通过，大家自然地就走在一起，也就是怎样利用这个法案将他们的人权工作做得更好，这些是唯一的一个共同的目的。杨建利又说，他们希望通过资料库的建立以及通过在推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落实过程之中和多个机构以及国家的合作，能够形成促进中国人权问题改善的合力。
大家集体发声就会有力量更大一些。
杨建利说，大家集体发声力量就会更大一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